佛陀又说，阿难，你常常呢意念当中所缘善恶无忌三性生成法则，其实呢这个善恶无忌生成呢所有一切世间万法的规则。那么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上，就是的生活在善恶双面当中，在非善非恶的时候呢就叫做无记，也就是呢没有记录，没有记录入呢我们的八识涵藏当中。这个三个法则呢为复即心所生，为当离心别有方所。你这个善恶无忌三性是从心生起来呢，还是你离开心之后另外更有方向或是所在可以让你升起善恶无忌三性呢？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来看，他这个心是什么心呢？善恶无忌三心是依什么心？依如来藏心所产生第一念无明，就是我们所说的八识涵藏。你的善跟恶是依着什么呢？依着你的第八意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种子识。种子识而生什么呢？生眼耳鼻舌身六境。眼耳鼻舌身意这六境才触这个外面，这个我执之缘才触到外面之境，才产生善恶以及呢非善非恶安住第六意识想的无忌。所以他这里呢为复即心所生，为当离心别有方所。当你离开这个攀缘心对这个外面的境界的时候，你眼睛闭起来，没有对外面境界污染这个色声香味六尘的时候，你心有没有起作用？你没有起作用，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是安住什么？无忌，不再接受外面这些色声香味在入你的第六意识。所以当你离开这个第一念的无明攀缘妄想心的时候，还有什么方所吗？你眼睛闭起来，你不去接触外面的色声香味触，只依着法，法尘就是色尘，这个色尘的时候，你还有方向分别吗？有没有方向分别？没有。有没有时间变化？没有。所以原来呢能够造作一切的是我们自己的攀缘心，能够让你起烦恼，你觉得别人看不起你或是你觉得别人尊重你的，都是因为你攀缘心有那个贪心，我执的贪心去对到这个境界。如果你知道这个境界是如幻之法，从心当中所起的第一念，依着我们的第八意识所起的第一念这个无明，那么眼睛盖起来不见，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不见之后，不见外境的色声香味触，这个沉静的时候呢只剩下这个法尘的作用， 那么就是眼睛闭起来，剩下我们这个色身，只有一个空体在这里，你也看不到任何颜色。好，在这个时候，若即心者，这里若即心者，法即非尘。这里的若即心者就是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明白我们的如来藏心是遍一切处，既然是遍一切处，法即一切皆是法，尘皆一切皆是尘，就没有法与尘之分别。那么在那个时候，你不会有人我对立之心。对方在伤害你的时候，他是在伤害他自己。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去反省，其实当你在觉得别人呢在欺负你，当别人在轻视你的时候，你跟他有相对等一样的力量，你也轻视他，你也轻慢对方，只不过他现行，你什么？你以相续的排斥心而已。如果你在你这里，你本身这里，你这种排斥心是没有的，是空性的，那么对方给你的这个磁场从你这个色身透过去，不会折回来，也就是你没有这个力量推出去那个墙板的时候，那个力量不会折回来你身上。所以从你心中产生多大的力量出去，你所感受别人给你的力量就多大。你们听懂吗？所以当你要去觉得你很生气，别人这样对待你，别人用言辞激你，别人不尊重你的时候，你也是如此。不是只有别人，为什么？因为他也是一样，跟你一样是什么呢？顽固的一个色体。这个顽固的色体也跟我这个顽固的色体的那个硬度一样，所以从我这里产出去的力量才会碰到那个色体呢，才会反弹回来。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真的行者，你明白一切法空，明白呢我们的八识寒藏是依如来藏心而起，连八识寒藏都是无明，从你心空，你这里心空，你的身就空，然后对方所弹过来的那个力量，它能够穿透你的身心，而你不受伤害。由于它常常发射这个力量，发射到最后无可发出，因为它一直没有回收到回波，那么它就不会给你伤害。所以你希望要求这个境界能够溶解你们中间的恩怨，你不要要求境界，应该要问你自心。有听懂吗？所以你们不要去要求，你们应该要尊重我，你们应该要看得起我。错了，你觉得别人看不起你的时候，你也看不起你自己，你也看不起别人。那么若即心者，所以相同的，当你觉得别人在排挤你的同时，你同样以自私自利我为本体，你也没有去接受任何人。我们中国祖师有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心空即地归。如果你自己呢能够自心当中常常明白，我从虚空而来，还归虚空而去，我身心荡然无存于这个世界，那么任何众生都可以从你这里穿透而过去。你这里如果是空的，众生来去自如嘛，他能够来去自如，自然而然你从他身上就可以来去自如。你们不能来去自如的原因都在于太过自私，保护自己， 以我的立场为主，不会去考量到别人的立场，因为你没有去考量到别人的立场，当然你所受的反弹力一样大，别人不会考量到你的立场，就产生对立。那么这个对立其实就是什么？从妄想心而起的善与恶而已。我常常用这个比喻啊，如果你很生气，你用你的拳头去打水，跟你很欢喜用你的手掌去摸水，力量一不一样啊？那个水所给你的反应一不一样？一样吗？不一样吗？你很欢喜去摸水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水很柔软，对吗？可是你很生气去打水的时候，你也觉得那个水给你力量很大很强很痛，对吗？好，在这个时候，水本来是柔软的，水它已经能够入到每一个容器当中，它能够随意，譬如说它 入到圆的容器当中，它就变圆的，入到方的它就变方的，入到长方形它就已经是长方形，它已经够有修养了。在碰到我们的印心肠的时候，我们所自己感受到的还有这么大的差别，那你说谁的过失？你要怪水吗？你有资格怪水吗？没有嘛，谁？你自己嘛。所以打肿脸打到谁？打自己。好像这个墙壁它已经很硬了，可是如果你很柔软，你很欢喜去摸它，你觉得它冰冰凉凉的，诶，蛮解脱蛮舒服的。可是今天如果你很生气，你用你的拳头去打墙壁的时候，谁痛？还不是你自己痛。如果人与人之间就像墙壁与人的时候，你自己身心柔软，你去摸墙壁，它就是软的，就是清凉的，就是舒服的。可是你自己不柔软的时候，你所碰到的墙壁是热的，是硬的。那我问你们，在座你们这些善知识，你们哪一个不是墙壁啊？你们哪一个不是墙壁啊？要软要硬是要问你自己，不是要问别人啊。为什么我会这样？我怎么知道你会这样？你就是这样嘛。所以你今天所受的一切苦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因为你这样。因为你这样啊，所以你就这么苦啊。如果你不这样，快乐也是你自己。所以啊，能够让你自己欢喜，能够让你自己烦恼的，都不是别人，不是境界来触恼你，是你自己触恼你自己。听懂吗？那么我们再往下看。若即心者，如果你这个心呢是八识含藏，就是我们呢依着这个如来藏心，那么法则非尘。这个法呢就不是尘劳，为什么呢？因为遍一切处无处不是觉照之法，非心所缘，就不是这个攀缘心呢所能起的生灭。既然不是攀缘心所能起的生灭，就不是对立法，云何成处？哪有你我的对立呢？若离于心，如果我们离开呢我们这个清净如来藏心所生起的这个八识含藏之心，连八识含藏的这个无明之心你都不起的话，哪有东西南北之分别？没有方所。所以我们现在讲东西南别啊，乃至于上下，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假名，假的名称。怎么说呢？我现在我们都是住在东方，对不对？那么美国在我们的西方， 哪一天你坐了飞机之后，你去到美国，那我们这里是东方，他们那里是西方。你去到非洲，去到北非，好，那我们这里是哪一方？啊？所以所谓的东西南北方，这些方所是因为我人我是非的存在，才需要这些东西南北方。现在我问你们呢，你们将眼睛闭起来，不运用你们的眼耳鼻舌身，你有触到色声香味尘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与天地同寿，攘然常在的时候，还需要东西南北方？这就是为什么呢，以前呢，这些阿罗汉入灭尽定的时候，他们这样一入灭尽定，刹那当中入定可以入八万四千大劫，就这样坐着，身体也不会坏。为什么？因为他们身体停止了。在以前呢，这个玄奘大师啊，要到西方去，到印度去的时候，在半路上就曾经遇到一个入灭尽定的阿罗汉，他是要本来要帮啊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后来呢，那个玄奘大师说，你要帮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他已经入涅槃一千多年了啊。他说，哦，那我做过头了，没关系，那我等下一个，等弥勒佛来，我再帮他弘扬佛法。他说，那何其久，你不如现在干脆帮我弘扬佛法。他从迦摄佛的时候呢，入灭尽定，一直到释迦牟尼佛已经圆寂了，涅槃了一千多年，然后呢，那个引磬一叮叮，他还可以起来，这个身体还可以用。坐了多久？迦摄佛入涅槃，那时候人寿两万岁，人寿两万岁的时候，一百年才减一岁，减到人寿呢，减到人寿现在百岁，我们现在人寿以百岁来算，也就是呢，一百年减一岁，总共减掉一万九千九百九十岁，再乘以一百，这样看多少年了？他那个身体还可以用啊。那你看看我们现在，我们呢，因为我们心起灭太快，生死就太快，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入那个灭尽定，我们这个色身就随着光阴一直变化，一直变化，所以很快的，我们的心呢也随着这个色身老化死亡。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色心。可是事实上，我们依着这个如来藏心，到下一生一样要去出世。所以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啊，你今生出生世间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把你以前所没有做好的事情，今生要好好给他思维观察做好。以前什么事情没做好呢？空发很多愿力，随便空发很多妄愿，再来就是呢，结的恶缘，你跟很多众生结的很多恶缘，这些恶缘要怎么样呢？要给他从你心中真正去除这个恶念，转成礼敬一切众生的善缘，那么你才可以像我们那天所说的死得好，听懂吗？好，所以呢，我们来看呢、啊。那么如果离开这个心，别有方所，则法自性为之非之。如果你离开呢这个八识之心，更另外有一个方向所在，可以说你这个心的时候，那么这个法的自性，好，世间呢十二因缘法、三十七道法，这些法的自性，自己能不能知道呢？能知或者是不能知呢？能知就是促进所起的生灭心， 亦如非尘，与你不同体的话，就是别的众生的心量。那么如果呢，与你同体的话，即如即心，云何如心更二于汝？那么如果是即汝即心的话，那不就是有两个你的吗？如果离开你的八识含藏心，更有方所，那么这个法如果知道，法自己能够知道的话，就与你的心是两个心，那不就是有两个你？如果这个法不知道，非知者，那么就是尘劳，尘劳就不是色声香味，离开啊这个和合冷暖之处，以及虚空相，那么你更把这个法尘放于何处？这个法尘呢，现在在色法当中，在空法当中都无表示。为什么无表示呢？因为无可执着之处。色也是法，我们讲过我们的这个身是色身，所以这个色身是什么？是法尘。那么空也是法，空也是什么法呢？空也是法尘。为什么呢？因为空的起处是因为有我色身的对立，才需要空的容纳，所以空也是法尘。那么照这么说，在色空之外，你没有地方可以来说这个法尘不应该在人间当中更有空外的心所能攀援之处。在世间当中呢，你人之外啊，除了你的人心之外，那么在空的力所当中，你还有一个可攀援之处吗？在空的立场之外，那么你法的立场之处放在哪里呢？所以佛陀说啊，是故当知。所以我们知道，法则这个世间的一切如幻生灭因缘的法则呢，与心啊，与你的八识含藏之心俱无处所。意念与法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四处，就离开与如来藏心分别而为二，就不是骗一切处。再来我们来看复次阿难呢，好，阿难呢，什么叫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呢？阿难，照你所说，眼色为缘生于眼识，这个眼色为缘生于眼识，此事为复因眼所生，以眼为界啊。这个眼识呢，是因为眼睛所生，以眼为界呢，还是因色以所有的这个世间万色所生，以色为界限呢？阿难，如果是因眼睛所生，那么就没有色空无可分别。这个怎么说呢？这时候佛陀又问阿难尊者啊，其实问阿难尊者等于在问我们，什么叫十八界呢？十八界就是我们的六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然后产生什么呢？从六根本当中产生六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跟意识。然后呢，由于意识的作用接触到法尘啊，就是色尘、声尘、香尘、触尘、味尘啊，以及呢法尘，也就是意尘。这个呢叫做十八界，由六根所产生六识的作用 六根就是如来藏性的根本，产生六识的这种作用，接触到什么呢？接触到六尘的相，就是种种的相貌，那么就产生十八界。何谓十八界呢？十八界就是你的眼识，眼识见到呢所有的色尘所产生的界限。像我们呢，我们的肉眼，我现在坐在这里，我眼睛所能看到的极限就是对面的山，对不对？你有隔碍就看不到了。可是如果我今天是天眼，我就能够看透呢那座山对面，对面乃至我可以看到天人在飞了，我可以看到这些鬼神在走。如果我今天是慧眼，我的慧眼的话，我就有那个智慧之眼。这个慧眼不是用眼睛看，慧眼是用智慧来看这一切世间万物，我就能够看到这些啊花草树木啊，它们起处灭处，生灭之缘，乃至我能够看到所有一切众生，所有一切东西的起处灭处，这是慧眼。再来呢，如果我具足的是法眼的话，我就可以看到一切这些所有呢世间万法的因缘所起，因缘所灭，会遇不会遇，所产生无际种种相状。那么如果是佛眼，就能够从这一个众生第一念无明开始，到最后他们究竟成等正觉，所有的因缘。所以佛陀佛眼能够为众生受记，原因在这里。好，那么这个十八界就是什么呢？就是各个呢的界限。我的眼次所见到眼睛的界限，我的耳朵，我的耳朵现在我们在这里能够听到这个山谷里面所有的蝉叫声呢，鸟叫声呢，然后我还可以分辨所有在这里种种的鸟叫的声音，还有晚上虫叫的声音，蚯蚓叫的声音，还有青蛙叫的声音，很多声音。这些声音只能听到这些，也就是他们是活的动物，我能听到。可是我今天如果是天耳通的话，我就可以听到呢这个恶鬼道的叫声啦，地狱道的叫声啦，乃至于花草树木呼吸的声音。那么超过这个山林树木之外，更远的地方所有音声我都可以听到，这是天耳通。但是我没有天耳通啊，我只是告诉你们这个种种的境界我没有，你们不用问我师父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什么都没听到。好，那么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是我们耳朵，我们的耳根所产生的耳识，那么对这个生成的界限极限，这个就是十八界。这时候呢佛陀就说啊，阿难呢，你应该知道啊，所谓的十八界全部是如来藏的妙真如性。阿难啊，照你所说啊，照你所能够理解的，你的眼睛看到一切境界的时候，原生是产生这个眼识，就是你的眼睛的这个意识，你的分辨，这个是树，这个是果树，这个是槟榔树，这个是呢叶子树，好，这个是杂树等等。那么佛陀就说呢，你这个产生眼识的作用，是因为眼睛所生呢，你的眼睛所生这个识的作用呢，还是以眼睛为界限呢？以你的眼睛为界限呢？如果是因为种种色所生你的意识，就是这个眼色，以色为界，以种种的色彩为界，如果是因为眼睛所生，那么色与空就没有分别了，因为是你眼睛自己能产生种种色啊，那我们就不需要看这些花草树木跟空了啊，是你眼睛自己能产生这些色嘛。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眼睛能够产生种种的色，那你还要意识干什么？ 你就不用意识再去分别，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你眼睛能看到这些色的作用，是因为你有意识才能分别，对吗？没有意识你就不能分别了嘛。好，好，这时候呢他又讲，如见又非青黄赤白，你的眼睛能看见的呢又不是青红赤白，这些颜色也不是从空中所生，无所表示，从何立界？这些颜色呢也不是从空中所生啊，你在虚空当中它会不会自己产生这些颜色？不会嘛，必须你的眼睛看到这个境界还有空间的隔离，然后你才能产生意识的分别，三个缺一不可，对不对？可是这三个都是什么？这三个都是呢依着你的如来藏性而起，但是这三个都是什么？虚妄的。你眼睛所看到是不是虚妄的？你所看到的境界它那些生住意灭是不是虚妄的？这最后都怎么样？融归于空。融归于空，空的需要是因为我的需要才有空，如果没有你的需要为什么会有空？所以我们这一生啊，这一世都在做什么？都在做我执的奴隶。你在做你自己我执的奴隶。一些事情小事不能安忍的话，那么你做奴隶，你一天到晚以为你很有发展的时候其实是错了，你正在做你自己的奴隶。而这些奴隶有没有作用？没有，到最后依然还归空。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很需要别人来器重我们，看重我们的时候，那种感觉是错误的。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人不快乐一点呢？你还要去这么忙碌去做那些我执的奴隶呢？干什么呢？愚痴。好，这时候佛陀又说呢，如果你这个眼识是因为种种颜色所产生，那么如果没有空呢，空无色时，你的意识呢应该要消灭。那我们怎么会知道意识当中有这个虚空性呢？如果色变的时候，外面的境界这个色变的时候，那么你的意识它的种种色相也跟着变迁，那么你如果你的意识不随着变迁，那么界限从何所立？所谓界限从何所立呢，譬如说我们现在我现在我们呢都看到我们前面这个蜡烛，这个蜡烛是黄颜色，因为有空虚空，所以它才能够燃烧，对不对？我因为我的眼睛看到这个蜡烛，产生我的眼识来判断这个是蜡烛在燃烧。好，那么如果这个色它是永恒的，它是常住不灭的，那么它就不会与我们分别。可是呢我们的意识随着它的变迁，随着它变迁要变迁，看我的眼睛一直在看它，从它刚开始一粒，然后到慢慢融化，到慢慢融化，融化到最后当这个整个燃烧完的时候，它还剩什么？啊？剩什么？蜡烛的燃烧跟我们人生这个人的色身燃烧一不一样？从那个蜡你开始给它制作的时候，谁去制作？人去制作，对吗？那你是怎么制作？你是父母给你制作，对不对？从一个蜡烛芯，然后外面包蜡， OK， 包好了，包好了就是现在你出生到这个世间来。好，当你开始用你的生命的时候，就是点燃蜡烛的时候。好，你现在开始用嘛，你用你的蜡烛照亮你的人生嘛， OK， 它一直烧烧烧烧烧到最后完了，没了。 可是你在燃烧的时候，一百个人拿过来点亮你的蜡烛，他们都能够亮。你的蜡烛是不是因为别人点燃你的蜡烛而消失了它的光明？没有，你自己本来就会消失。可是呢，你在点亮你的蜡烛的时候，一百个人来点亮这个光明，一百个人也可以有光明，对吗？可是你自己会消失，并不是因为别人来点而你消失。如果一千个人来点，他们一千个人有光明的时候，你的蜡烛一样还在继续燃烧。这个就是什么？回向的功德。这个就是回向的功德。很多人在说呢，很多人有这个疑问，我现在呢念佛，那我把这个功德回向，我自己不是功德短少了吗？有短少吗？还是一样嘛，并不是因为别人把你的蜡烛心点去了，你的就短少了，是随着时间光阴你自己就会短少。可是借着你的生命的光辉当中，让一千个、一百个、一万个人都能够点亮这个蜡烛的时候，这个就是回向的功德，也就是佛陀的三十二相之一相漫往相，漫往出去，这种善相。那我们造恶也是如此，你一个人你引导别人造恶，或是你就这么自私，就点亮你自己，你点亮你自己而已，你都舍不得让别人来点，他还不是照样燃烧到完。生命如此，有听懂吗？是不是生命如此啊？世间人自私，我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自私啊。世间人这么自私做什么？你不管有没有给别人点亮，对你不施啊。好，再来我们来看了。所以说我们的意识随着这种种的色的境界在变迁。那么这个蜡烛从一开始我们点燃它，到我们眼前蜡烛消失，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眼识以及这个色的最大界限。这样你们听懂吗？十八界就从这里而入，然后呢，我们人间的地狱，十八地狱从哪里来？就从这里而来啊。从你的色声香味触转到你的意识当中，起那种贪执我的界限就出来了。所以十八地狱从哪里来？从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来。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哈，怎么样能够产生这个界限呢？这个界限就是呢，一个生一个灭就是界限。那我们这个色身的世界，我们身的意识之界，界限在哪里呢？从我们从父母亲母亲的胎子出生出来的时候，一直到我们这个色身不能呼吸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个身的意识的界限。那你如何能够产生十八层地狱呢？怎么样十八地狱？好，比如说我今天我从别人的窗户下走过，我突然间听到两个人在讲话。好，那两个人在讲话只有讲了一句，那个贱人哦，我刚好从窗户下听走过去，就听到那一句，那一个贱人哦，好，我就心里开始生气了。好，我气得半死，这两个家伙等一下拿刀去杀了他们，他们居然敢在我的背面讲那一个贱人，那我刚好走过去，其他是不是讲我？未必见得。可是你的耳朵听进去这个声尘声音的这个尘劳啊，你耳朵听进去， 也很不幸啊，你的业力嘛，刚好就听到那句话。可是那个贱人到底是指的是动物呢，是人呢，或者是老人，或是年轻人，或是男的，或是女的，不知道。反正你刚好接收到这句话。好，这个时候呢，就进入耳识，就产生很多的反效作用。其实这两个人是谁，你也不知道，刚好从窗户下走过嘛，有没有看到里面的人？没有。那么你自己就陷在那个想地狱当中，就非常生气，这两个家伙居然敢骂我是贱人，我哪一个地方贱了，我又如何贱，他们有什么资格来骂我，他自己还不是贱人。你就在这里一直产生作用，一直产生作用，这个就是你是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生气。好，在这个时候你不能解的时候呢，你就拿着刀就冲入门来，刚刚讲话的那两个给我站出来。结果你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两个人穿着戏服在那里唱，那一个贱人哦，怎么都不理我，你看人家在唱戏，那我在干什么？这一个一灭一离开。好，这个耳世界到这里为止，就是那个界限。所以你们看看，哎，这个境界跟你有没有关系？没有，是生灭法。那你为什么要陷在这个地狱界当中？地狱界就是你听到这个生辰在这一个土地上，这个生辰所给你的这个身体的土地上，你陷在那里，自己关在那个陷阱里面不能出来。你在里面在排戏啊，在演戏啊，啊，你刚好走过去，这样你们听懂吗？就产生18层地狱。好，再来呢，这个是耳朵所产生的地狱。眼睛会产生什么地狱啊？好，就像我们这里，我们呢，这里是一个空旷的地方，然后呢，我远远要走过去，那里有三个人在聊天，刚好呢，三个人面对坐，他们围成一个圆圈，我刚要走过去，我远远就看到坐在我对面的那个，正好举起手来，就像我这样一直比，一直比这样子，然后呢又看到其中坐在旁边这个嘴巴嘟起来，然后走靠近的时候又听到这个哼。好，然后我正好走近的时候，这些人一看到我，啊，你来了，全部都是你来了。然后我心里就开始怀疑，刚刚明明对我指指点点的，啊，嘴巴还翘这么高，你看这一脸的虚伪相，回转身道，就哦，你来了，谁知道他们肚子里面放什么坏水。好，结果呢，你心里升起这样的时候，你眼睛看到嘛，我亲眼所见嘛。好，亲眼所见乃至是过失，何况你道听途说。结果人家在谈论什么？哎，你看看，你看看，今天的太阳啊，有那个日晕啊，日晕啊。好，然后这个女的就刚好嘴巴翘起来，接着说：“对啊，因为很多日晕的关系，我们就天灾人祸不断呐。”好，然后呢，另外那个女的就：“哼，天灾人祸不断，要不是人心太坏了，我们怎么会这样？”然后呢？大家一看到你要过来一起聊天，啊，你来了，快点坐下来，当然会很高兴又有一个人过来来聊一聊这个天象如何。可是你心中所起的完全不一样，与境界完全不一样。嘿，这你能怪他们三个吗？谁的问题？自己没有福报。你真的没有福报。为什么？你感应的是恶境界，人家是在大家在商量要怎么样改变我们自己不好的心，啊，要怎么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你呢，所感应的是什么？眼界。 你的眼睛的界限，因为你心量的关系所感得的果报不好，你眼睛界限让你陷在地狱当中，那你还能不能跟这三个人很好？满脸的虚伪相、假笑相，这几个不晓得干什么。好了，因为心里起这样的关系，当别人讲一句话，你就啊，因为心里面起这个怀疑的刀锋，所以你在讲话就啊，非常酸溜溜的，很刻薄。然后这几个朋友就想，这个家伙在干什么？讲到天相跟这些有什么关系？这个人是怎么搞的？下一次你再看到他们，你也不喜欢，他们也不喜欢你。可是最初的一点在哪里？莫名其妙。对，这个就是地狱，眼界的地狱，是不是如此啊？人生是不是如此？捕风捉影，疑啊，怀疑的刀，自己不但伤害自己，也伤害一切众生。可是这个时候呢，如果啊，你本身心空即地归，然后呢，我们从这个眼界跟眼界、耳界跟眼界来反观一下。像刚刚这个比喻呢，这个人从窗户下过，刚好听到你这个贱人啊，然后呢，你回去你就开始自己反省，诶，为什么我刚好会遇到这个贱人，这个阴生的业力呢？如果我们常常背着人讲不正当的话，如果呢我们做事情不光明正大，那么我们自己就是贱人。我就来翻心自问说，我自己做事情光不光明，我自己呢会不会背着人讲丑话？这个时候刚好变成呢，这个你这个贱人变成一盏什么？一盏明灯，一个明镜，做你整衣冠正言行的作用的话，那你说你这个贱人，你会不会感谢这个人刚好讲这句话？会不会？你会感谢他？嘿，对啊，他讲这句话让我不堕地狱，我要谢谢他。听明白吗？好像你眼睛所看到这三个人正在谈论，你一眼看到，哦，他一直挤一直挤，你就在想，哎，回身看一下，我的规矩不好吗？我哪里不好啊？自己反看一下，又刚好看到那个女的嘴巴翘起来，我在想，你自己在走过去的时候，你就自己在想，我可能哪里没有威仪，对啊，好。那么我应该刚好问一下，你过去的时候你就问他，诶，你刚刚我走过来的时候，你看我哪里走路不威仪吗？你很坦然的问他说，你看我哪里走路不威仪吗？然后他们会说，你在说什么？我会说，我看你一直对我指指点点的啊，说我哪在指你啊，我在指天上啊，说天象不好啊，说哦，原来如此啊，你看疑心害死人。好了，有没有地狱？没有。所以能够面对自己的过失，或是能够看清楚自己，你真的够尊重你自己，世间上都没事。你为什么会觉得别人排挤你？你为什么觉得别人不尊重你？因为你也不尊重你自己。你有漏洞嘛？你怕嘛？啊，你怕什么？你就是你不光明嘛。有什么事情你不光明，那我们怎么会知道？所以你会发觉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相处，他不是故意伤害你，没有伤害之意，是因为你心中有病，你自己有病，所以别人才伤害得了你。你没病的话，任何人伤害不了你。那怎么样能没病？你必须真身观眼耳鼻舌身意，以及色声香味触法的来处以及灭处无所得，不枉费你们这一次来这里听法，对不对啊？是无所得嘛，你得什么？你因为有所得，所以有所不得。 你因为无所得，所以无所不得。这愉快得很，因为有所得，有所得水蜜桃好吃，所以就要浪费时间有所不得，摸漆摸黑。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反省自己，对呀，好，有所得水蜜桃很好吃，你得了之后呢，无所不得，你吃下去，昨天晚上吃了一粒半呢，回来呢一泡尿嘘没了。有所得有所不得，无所得好、哦、脑海中放了很多水蜜桃，好，无所得没有得到，可是呢你回来之后，嘿，那个水蜜桃的香味啊，很好，无所不得，你还是闻到了水蜜桃的香味。其实从哪里闻？从你意识当中起那个念，你就可以闻到那个水蜜桃香味。所以事实上是什么？是你贪心在得。你这个色身告诉你，我没有啊，你给我吃下去，你喂我是喂你的意识啊，你吃下去你 一泡尿就没了啊，那个水蜜桃就是一泡尿就没了嘛。所以我们在什么，当你在吃水蜜桃的时候，你剥开皮，那时候怎么样，如梦幻，在演戏。我们每一个人最好都看清楚我们自己身上所演的每一出戏，戏总是有落幕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肯让它落幕呢？好，再我们来看呢。所以我们的这个意识随着这个境界一直在变换，如果我们意识不随着境界变换，我们就不会有界限了，也就是啊，不会有这个我执的界限。从变则变，界相自无。那么你真认清楚这些变换，生灭的变换，你真的去体认这个生灭变换之后，从境界上的变换回归到我色身上的变换，到我心起伏的变换，都无所得，界相自无，你人我对立之界相自然无。所以佛陀所说的话是真实语，同体明大悲。你们看看到最后，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同一个身体？一吸一吐的时候，今天我们的氧气是我们的父母，今天这个土地是我们的父母。没有氧气，你们哪一个人能活？不能活。没有这个土地供养食物，我们哪一个人能活？都不能活。最主要的两种进去出来，跟你所吃的东西进去出来，全部都是同父同母。那为什么我们人与人之间不能够互敬互爱，要互相的对立，互相的排斥，要以我执产生这么多界限？所以后来我发觉，这个人对我不好，我要对他加倍的好。加倍的好之后呢，然后啊，从我心中把这个恨拿掉，对方要发都没处发，自然而然就解开。而我们不是，你对我不好，我对你更不好。当你对我不好的时候是什么呢？是畜生。我对你更不好的时候是什么？是地狱。就是你已经出生到地狱里面去。所以你不要要求境界啊，希望境界来改变，不要要求这个。应该要求你自己改变，为什么？因为能快乐能解脱在你，这个钥匙在你，不在对方。那么 不变则恒，能够变化的，如果我们随着它的变，从变则变，从变就是观察生灭相，则变就是无常相，界相自无，所有一切世间万物的东西，哪一个不是生灭相，哪一个不是无常相，我问你们，都是对吗？那你们还这么多界限干什么？还自己创造这么多地狱干什么？傻瓜。所以啊，我现在只是比较疲劳啊，不想应付而已。要不然呢，我的人生是过得很快乐。你无聊嘛，你看，要弄你们自己去弄，无聊。所以有时候你们看我在对有一些人不假辞色，为什么要不假辞色？当你看我在骂这个人的时候，骂得一塌糊涂，把这个人好像恨得牙痒痒，怎么过身又好像不那么一回事，过身你好像又对这个人特别好，什么好跟不好，好跟不好是你家的事啊，该说的时候我们要说，不该说的时候你头上安得去骂人家干什么，吃饱了太闲了。所以事情是事情，那么人情是人情，可是法的规则是生灭相。你说这个人的目的不是以嗔恨心，是让他反观自己的过失，你这样行为这样，因为这些过失让你一直陷在同样的境界，所以我一定要骂你。骂过之后，你能不能反观，就要用你的时间跟智慧。那我还陷在那个骂你们的境界干什么？那变成我是傻瓜，才不当傻瓜。所以呢，我们来看，从色生，不变则恒，所谓的不变则恒呢，这个不变是什么呢？这个不变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心是不变异，能够遍一切处任运自在而用。即从色生，如果呢你的眼见产生了这个眼识，从种种色而生，那么你就不认识虚空所在。如果是眼色共生，那么就是兼合见眼识与虚空都能够存在。合的时候呢，中间呢必须有间隔，合则中离。那么离开呢，就两合啊。这个合则中离，离开就两合，很有意思。合则中离，就好像我常常跟你们做的比喻。今天我泡在大海水里面，我在大海水里面哦。那么你们只看到大海水，你还能不能看到我？啊？不能，对不对？那我在大海水里面，我还需不需要说我跟大海水？不需要，因为全部融入一位大海水。这个叫合则中离，没有间隔了，就是空间没有了。离则两合，既然是离，为什么会两合呢？好，我现在离开那个大海水，我到岸上来，我已经站到岸上，那么我可以，你们就可以看到我跟看到大海水，对吗？我也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是大海水。 OK， 在这个时候离开两合，看到大海水跟我的眼睛两合，有听懂吗？所以什么呢？世间人啊，我跟你比较好，很好很好的时候，那时候就纠缠不清，纠缠不清就看不到对方过失。你看从世间人哦，哪一天呢？你有九好，对我一个不好，我不满意你的时候离， 则两合。哦，我就能够看清楚你的缺点，你也能看清楚我的缺点。好，我就讥嫌你，斗争你，回报你，准备把你毁灭。离则两合，同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不急不离最好，也不用太近，也不用离得太开。 OK， 你也能生存，我也能生存，大家都能够生存，这样最好。合则中离，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中间没有空间的时候，哦，你的好像我的，我的好像你的，啊，世间人啊，我告诉你们，伤害人最深的就是那个黏糊糊在一起的，这个是小人行径，啊，说的多好呢，都骗人的，我很怕，啊，当他觉得你不好的时候啊，啊，因为他跟你在一起都知道你很多的秘藏之事，要杀你也要这个人。你会看到很多政治人物啊，对手能够杀你的必定是你身边跟你最好，你绝对想不到的人。而这个人既然能够跟你很好，他就能够用收买的。从自古以来到现在，我们可以从政治人物当中看到很多这种缺点，这种因缘，从你身边的人。所以很恐怖啊，世间人以情来说很恐怖。所以合则中离，离则两合。这你们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合呢又是离，那么离开又变成合。两合的意思就是我们能够彼此看得很清楚了啦。合则中离，就是我包在你那里，你包在我这里，好，我们互相包啦，随便啦，互偿啦，随随便便，阿里阿扎。别人说你过失，我就帮你互偿；你说我过失，我就帮你互偿。好了，到最后就相交间入地狱而不绝。所以保持距离，在这里呢，佛陀告诉我们什么？人与人之间保持一点距离，给自己空间反省，给对方空间啊，那么修正。可是世间人不是这样啊，我要跟你比较好啊，我要跟你比较好啊，谁又跟谁比较好啊，那种好很恐怖的，刚刚好就好，不要太好。是不是如此啊？有没有道理啊？所以佛陀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哎，这一句话很好用呢。所以当别人要跟我很好的时候呢，我就会稍微注意一下，往后退几步，先看我自己够不够资格让你觉得跟我很好。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体性杂乱，云何成戒？不管和也好，离也好，这个体性为什么杂乱呢？因为跟着妄想纷飞的这个色身而起的，它的本性就是虚妄，互相杂沓混乱，怎么能够成界限呢？是故当知眼色为缘，啊，眼呢，眼睛见到产生那个色相的时候，才起这个眼识，生眼识界，三处都无，眼以及色以及缘三处都无，则眼与色及色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阿难，又如所明，耳生为缘，生于耳识，此识为父因耳所生，以耳为界，因生所生，以身为界。阿难，若因耳生动静二相，既不现前，根不成知，必无所知，知上无成，是何行吗？若取耳闻无动静故，闻无所成，云何耳行杂色促成，名为世界？则耳世界复从谁立？ 若生于生，是因生有，则不观闻，无闻则亡生相所在，是从生生，许生因闻而有生相，闻应兼是，不闻非戒，闻则同生，是以被闻，谁知闻是？若无知者，终如草木，不应生闻，杂成中介。介无中位，则内外相复从何成？是故当知耳生为缘，生而世界三处都无，则耳与生又生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阿难，又如所名，鼻香为缘，生于鼻识。此事为复因鼻所生，以鼻为界；因香所生，以香为界。阿难，若因鼻生，则如心中以何为鼻？唯取肉形双爪之相，唯取嗅之动摇之性。若取肉形，肉质乃深深之即触，名声非鼻，名触即尘。鼻上无名，云何立界？若取嗅之，又如心中以何为之？以肉为之，则肉之资源，触非鼻；以空为之，空则自知，肉应非觉。如是则应，虚空是如，如身非知。今日阿难，应无所在。以香为之，知至属香，何欲于如？若香臭气必生如鼻，则彼香臭二种流气，不生依然及旃檀木，二物不来，如自嗅鼻为香为臭。臭则非香，香应非臭。若香臭二俱能闻者，则如一人应有两鼻。对我问道，有而阿难，虽为如体，若鼻是一，香臭无二，臭即为香，香复成臭，二性不有，借从谁立？若因香生，是因香有，如眼有见，不能也观眼，因香有故，应不知香，知己非生，不知非是，香非知有，相界不成，是不知相因界，则非从相建立，即无中间，不成内外。彼诸闻性毕竟虚妄，是故当知鼻香为缘，生鼻世界三处都无，则鼻与香及相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阿难，又如所名，舌味为缘，生于舌识。此事为复因舌所生，以舌为界；因味所生，以味为界。阿难，若因舌生，则诸世间甘蔗、乌梅、黄连、食盐、细辛、姜桂都无有味。如自尝舌为甜为苦，若舌性苦，谁来尝舌？舌不自尝，所谓知觉？舌性非苦，味自不生，云何立界？若因未生，是自为味，同与舌根应不自尝，云何是之是味非味？又一切味非于物生，味即多生，是应多体。四体若一体，必未生咸淡甘辛，和合俱生诸变异相，同为一味，应无分别。分别既无，则不明事，云何复明舌为世界？不应虚空生如心事，舌为和合基于事中，原无自性，云何借生？是故当知舌味为缘，生舌世界三处都无，则舌与味及舌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阿难，又如所名，身处为缘，生于身识。此事为复因身所生，以身为界；因处所生，以处为界。阿难，若因身生，必无合离二觉， 观缘生何所事？若因畜生必无如生，谁有非生和合离者？阿难，物不畜之，生之有畜，知生即畜，知畜即生，即畜非生，即生非畜，生畜二相原无畜所，合生即为生智体性，离生即是虚空等相，内外不成，中云何立？中不复立，内外性空，则如是生谁立？从谁立界？是故当知生处为缘，生生世界，三处都无，则生与处及生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